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黄甫玉，常山人，父亲黄甫武留于太原，曾担任遮塞军使。黄甫玉年少时喜好勇武，成年后胡须蜷曲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唐明宗卫即位时，他隶属其麾下，多次随从作战有功。明宗即位后，升任龙武都指挥使，遥领延州刺史，出讨东川，任行营左军都指挥使。应顺清泰年间历任团练防御使，不久升任邓州节度使。所到之处苛刻暴虐，以诛杀聚敛为事务。他的幕僚多私自离去，以避受其牵累。高祖进入洛阳，调任镇守中山，不久听说他与镇州安重荣为姻亲，于是一阵上党，又改任平阳，都是以小人执掌政事，政务败坏紊乱。到镇守河阳时，在辖区内建造别墅，开沟渠引泉水，以通灌溉，所经之处的坟墓全部毁掉，辖区百姓因朝廷正姑息郡帅，无人敢申诉。少帝即位后被罢免回朝。二年，契丹南侵，随从到澶州，在运州北京作战，契丹军队大败，淹死数千人，因功受任华州节度使。三年，契丹率军驻扎邯郸，黄甫玉与安审齐、慕容彦超等抵御。黄甫玉准备渡漳河时，契丹前锋大举到达，黄甫玉引兵撤退，转战20里到叶南榆林。黄甫玉对安审齐等说，敌众我寡，逃跑没有生路，不如血战。于是从辰时到未时交战百余回合，杀伤甚多。黄甫玉所乘战马中箭而死，黄甫玉的仆人杜之敏将马交给黄甫玉，黄甫玉得马后继续作战，很久后战斗稍缓。杜之敏已被敌俘获，黄甫玉对慕容彦超说，之敏在仓促之中以马给我，这是义举，怎么能让他陷在贼中。于是与慕容彦超跃马夺回杜之敏而还，敌骑认为他们勇壮。不久敌军重新合围，黄甫玉不能解脱。当时安审齐已到安阳河，对主将张从恩说，黄甫玉等未到，必被敌骑包围，若不急救则会被擒。张从恩说，敌人很盛，无法抵挡，将军独自前往有何益处。安审齐说，成败是命，如果不成则与之同死，假使失去这二将，有何面目见天子。于是率领铁骑北渡赴救。契丹见尘土扬起，以为救兵都到，便引兵退去。黄甫玉与慕容彦超多处受伤，得以返回。当时诸军感叹说，这三人都是一员猛将。黄甫玉累官至检校太师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四年，契丹又来，随从杜仲威扎营呼水，杜仲威向契丹投降，黄甫玉未参与商议，等到投降时心中不平。当时契丹想派黄甫玉先入汴州，黄甫玉推辞了，于是私下对人说，我身受国恩，位兼将相，既不能死于军阵，有何脸面见旧主，再受命图谋此事，我不忍心。第二天行至赵郡，住在县舍，对随从说，我已连续两夜未进食，病很重了，主辱臣死，不再难行。于是割喉而死，远近听说后认为他异烈。汉高祖登基，下诏追赠中书令。周广顺三年正月，黄甫玉妻宋国夫人或是上书，请求杜为尼姑，周太祖准许，并赐紫衣，号真范大师，法名慧元，又赐下腊食。王清，字去侠，明州曲州人，父亲王杜，世代务农。王清年少时以勇力端厚，著称于乡里。后唐明宗领行台，设置布职军，王清应募入伍，逐渐升为小校。同光初年，从战于河上有功，赐忠烈功臣。明宗即位，从天成到清泰末，历任延卫、宁卫指挥使，加检校，又散骑常侍。天福元年，高祖起义入洛，加检校刑部尚书，改赐护弼忠孝功臣。三年，随从杨光远在邺平定范延光，改任奉国军都虞后。六年，襄州安从进反叛，随从高行州讨伐，一年未攻下。一天，王清请求率先登城，诸军随后，恰逢有内应，于是攻下其城。王清受重伤，有诏褒奖慰劳。七年，改赐推中保运功臣，加金子光禄大夫，领西州刺史。八年， 下诏派他所部军队屯驻于邺。九年春，契丹南侵，围其城。王钦与张从恩守城，少帝飞蜡书勉励，赐给宅地。契丹退兵，以干城之功，相继升迁军额。开运二年春三月，随从杜仲威北征，解阳城之围，加检校司徒。这年秋七月，下诏派他与黄甫玉运粮入益州。十一月，随从杜仲威收复瀛州。听说契丹大举到来，杜仲威率诸军沿呼水西行，将保长山，即至中渡桥，契丹已驻扎在北岸。从该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，军队不能解脱。当时契丹到来，刘旌奇已抵御我军，分其弱者，从固陵都城沿山脚设呼沱浅处，引众南行到赵郡，共百余里，切断我粮道，并扼住归路。王钦之形势紧迫，对杜仲威说：“军离长山五里，守株在此，营孤食尽，将怎么办？”秦以步兵二千为前锋，夺桥开路，公可率诸军随后，期望进入长山必能成功。杜仲威同意，派宋彦云一同行动。王钦一击夺得桥，契丹为之稍稍退却。杜仲威犹豫不尽，暗中已对国有二心。宋彦云退走，王钦列阵北岸，严加警戒部众。日暮，酣战不停。契丹以生力军继至，我军无寸刃增援。王钦与其下属战死，时年五十三岁。通鉴记载，王钦对其部众说：“上将握兵，做事我们困急而不救，这必有意志。我们当以死报国。”部众感其言，无人后退。到傍晚，战斗不息。契丹以新兵蓄滞，王钦及众士全部战死，由此诸军皆丧失士气。契丹随即在作战之地筑一金冠。到汉高祖即位，派人平调追赠王钦太傅。这一年，王钦之子王守军在本邑异化别业，招魂安葬。梁汉章，字国宝，应州人。年少时以勇力侍奉唐明宗，历任突骑、奉德指挥使。高祖即位第二年，遥领青州刺史。三年，加检校司空，改任护圣都指挥使。七年，升检校司徒，遥领阆州团练使。八年，授任陈州防御使，随从少帝从澶州还，改任检校太保、郑州防御使，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随即授任永清军兵马留后，不久正式授任节度使。这年，下诏领千骑戍守冀州，不久因杜仲威北讨，下诏以梁汉章充任北面马军都排阵使，派他收复淤口关，与契丹骑兵五千在扶阳北界相遇，苦战一整天，因众寡不敌，被刘建射中，战死于阵中。即这年十一月，时年四十九岁。梁汉章熟悉戎马，多次有军功，到任藩郡，所到之处喜好聚敛，无善政可计。到镇守甘陵，很有平定契丹之志，但因所领偏师，突然遭遇强敌，所以由此挫败。这月，其子梁海荣进献梁汉章所乘鞭马及器仗，皇帝哀伤，于是追赠太尉。梁汉章有弟梁汉堂，也以善用长槊有名于当时。天成年间，任卫府校节军使，攻打定州王都，梁汉堂都率所部义军先入其城，俘获王都及藩将托诺明马数匹。当时范延光镇守长山，想要其中骏马，梁汉堂不答应。后来梁汉堂屯兵赵郡，范延光借势上奏而杀之，当时人认为冤枉。白凤进，字德生，云州青塞军人，父亲叫白达子，世代居住在朔野，以狩猎为生。白凤进年少时善于骑马射箭，后唐武皇镇守太原，白凤进到军门拜谒，以求效力，武皇收于麾下。庄宗攻破家寨时，白凤进挺身首犯敌锋，庄宗看见，认为他勇壮。后来随从在山东河上作战，相继以功升任龙武指挥使。同光年间，魏王李继及伐蜀，擢升为清军指挥使。天成、长兴年间，统领上军，加检校右散骑常侍。应顺年间，转任捧圣右厢都指挥使，检校刑部尚书，赐忠顺保义功臣，遥领丰州刺史。清泰年间，加检校右仆射、唐州刺史，治理州郡一年多，很有政绩。高祖即位，征召入朝，越级加检校司徒， 充任护圣左厢都指挥使，遥领摄州刺史。起初白凤进有女嫁给皇子石仲信，所以高祖特别倚重喜爱。二年改任护圣左右厢都指挥使。这年皇帝巡幸仪门，五月领昭信军节度，充任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六月范延光巨业作乱，下诏派他率齐军3000北屯华台。当时福彦饶为华州节度使，一夜有军士夜间抢掠居民，白凤进捕捉，共获五道，三人在白凤进本军，二人在福彦饶麾下，随即命令全部斩杀。福彦饶怒其不事先告知，深恨之。第二天白凤进左右劝白凤进当面谢罪，白凤进同意，已随从骑兵数人在衙城等候福彦饶。进入后且述说自己的过失。福彦饶说，军中法令各有部分，怎能将华州兵士一力处斩，完全没有主客之意吗？白凤进说，军事犯法哪有彼此分别，如今我已过失自沉，而公怒不息，莫非是与范延光同反吗？于是拂衣而起，福彦饶不留。其帐下甲士鼓噪，擒获白凤进杀之。这天步军都校马万、刺校卢顺密听说白凤进遇害，率领其步兵攻打华州内城，抓住福彦饶送到京师，在班经馆北处死。高祖因白凤进仓促遇祸，叹息很久，下诏追赠太傅。卢顺密，汶阳人，起初是奉良将戴思远为部校。戴思远为运州节度使，领兵屯驻德胜渡，留卢顺密守其城。卢顺密见北军日益强盛，于是逃归庄宗，并说运城正空虚，可以袭击夺取。庄宗相信，随即派明宗率众奔赴运州，果然攻下。这是由卢顺密开始的谋划。庄宗随即把卢顺密列于帐下，累升为军校。明宗即位，历任数郡刺史。卢顺密性情笃厚，统领诸军，安抚百姓，都有仁爱之誉。到高祖车驾巡幸仪门，范延光据邺城反叛，高祖命诸将相继领军讨伐，卢顺密也参与此行。当时其将白凤进屯驻华州，不久被华帅福彦饶所杀，军众大乱，争相持戈拔刀在外喧呼。当时马万为步军都校，不加制止。通鉴记载，马万惶恐迷惑，不知所为，率步兵想要参与作乱。卢顺密不知其心，于是率部取数百人快步到诸军及马万跟前，说华台离行宫200里，我们的家属在宫阙下，你们如此不考虑全族吗？白凤进被杀，罪在福彦饶，秦宋天子必立大功，顺从我者赏，不顺从我者杀。马万说好，诸军于是不敢动。通鉴记载，马万所部兵还有呼喊跳跃的，卢顺密杀数人，众人不敢动，于是率军向北攻打牙城，在楼上抓获福彦饶，派皮将方泰押送复阙，华城于是平定。朝廷随即以马万为华州节度使，当时妃奏都以为马万为首功的缘故。数日后高祖知道功由卢顺密，不久以卢顺密为荆州留后，到镇不久去世。高祖很哀悼，追赠骁卫上将军。周圭是晋阳人，年少时端庄忠厚，擅长文书和计算，从后晋高祖时起历任藩镇职务，被当作心腹重用，多次升迁至衙门都校，所有仓库钱粮的收支都委托给周圭，历经10多年从未因微小过失被怪罪，高祖非常器重他。等到高祖即位，命他暂代三司事务，不久他推辞说，臣才能微薄，责任重大，担心最终不能胜任，如果因为逃避事务而侥幸获得恩宠，反而会获罪，希望陛下怜悯我的疲惫愚钝，给我一个闲散的官职，这就是臣的幸运了。高祖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不久命他暂代河阳三城事务，几个月后改任安州节度使。他治理百姓有恩惠，统帅军队非常严格，整个辖区得以安定。在此之前，威和指挥使王辉带领部下军队驻扎在安陆，周圭到任后待他非常优厚。不久听说范延光在魏博叛乱，张延斌侵犯泗水，王辉认为周圭是高祖的元老重臣，趁国家正处危难之际，就在官署杀害了周圭，自己总揽周中事务，认为如果范延光胜利就依附他，如果失败就渡江逃走，这就是他的计策。不久襄阳的安从进派行军司马张窟 会和富州军队在要道上拦截他。李金泉奉诏相继赶到，王辉于是劫掠城中的财物和妇女，想要逃往江南，不久被他的部下杀死。李金泉到达后全部诛杀了王辉的同党。高祖听说周圭遇害，叹息了很久，下诏追赠他为太傅。沈晕字安石，是徐州下邳人，年少时有胆量气概，起初侍奉梁太祖担任小校。天佑三年，补任同州左重勇马军指挥使，入朝掌管禁卫军，历任龙乡、巩辰都指挥使，多次立有战功。等到唐庄宗平定后梁，沈晕跟随段宁等人投降，没有改变他的职位。同光三年，跟随魏王李继吉平定前蜀，适逢康延孝反叛，魏王任命沈晕为一行的马步都虞后，领兵跟随任桓在汉州袭击康延孝，擒获了他并献上，还没来得及论功行赏。适逢唐明宗即位，天成初年被授予检校司空、国州刺史，此后历任弼、随、石、魏、威、兖、新、赵八州的刺史，多次升官至检校太保，赐予书中宣立功臣的称号。开运元年任齐州刺史。那年冬天，契丹入侵，从衡州返回，用瘦弱的士兵驱赶牛羊经过齐州城下，沈晕于是派出周兵攻击他们，契丹用精锐骑兵在城门处截击拦截，周兵陷入敌阵。赵延寿知道沈晕没有防备，与契丹军队猛烈进攻，还大声对沈晕说，沈使君是我的老熟人，选择灾祸不如选择轻的，早点献城投降，不要自取其辱。沈晕登上城墙大喊，侍中父子误用计策，献身于契丹，忍心用帐篷下的众人残害自己的国家，不感到羞耻惭愧，反而有得意之色。我沈晕宁愿为国家而死，也绝不效仿你的所作所为。第二天城池陷落，沈晕自杀而死，家属被敌人掳走。吴鸾，字宝川，是汶阳泸县人，年少时好学，凭借经学参加乡试落第。后唐长兴初年担任沙彦寻的从事，多次升迁至大同军节度判官。后晋高祖称帝时，契丹援助太原，沙彦寻占据云中反复观望，等到契丹返回塞外，沙彦寻出城迎接拜见，不久被契丹掳走。当时吴鸾在城中对众人说，哪有讲礼义的人却向异姓称臣的呢，立即与云州将官立明关闭城门固守。契丹大怒，攻打云州，半年未能攻克。后晋高祖写信给契丹，于是解围离去。赵吴鸾回朝，授予徐州节度使，再升又建议大夫，担任富州防御使，几年后免职回京。起初国家因为甘霖是水陆交通要冲，担心契丹南侵，于是运输粮草充实该郡，作为大军多年的储备。王令温担任节度使时，有个军校叫少科，性格凶暴悖逆，王令温因是派人取代了他，不再录用，少科闲居在城中。他的儿子杀人，用重金赔偿了事，事情才平息，不久又被周立恐吓，又拿出全部钱财堵住他们的嘴。从此更加心怀怨恨，于是派无赖之徒逃入契丹，说周中有积存的粮食，内部没有精兵，包围攻打一定能攻克。等到王令温入朝，执政者因为吴鸾在云中之南时有善于防守的功劳，于是派他乘坐一车前往，暂代贝州军州事务。到任后，适逢天气严寒，士兵没有衣服的，他都给他们衣服穿。他平生廉洁节俭，囊中无多于财物，以至于拆毁帐幕来周济士兵，他就是这样推心置腹安抚士兵。少科一见他就请求效力，吴鸾便听从并任用了他。吴鸾一向是书生，身边没有爪牙，少科慷慨自荐，愿意在左右效死，吴鸾派他督率一兵守卫城南门。天福九年正月，契丹大举来犯，第一天大声喧哗包围城池，第二天在四面城墙陈列攻城器械，第三天契丹主亲自率领步兵西人以及渤海彝人等从四面进攻。吴鸾的部队向家城中投掷柴草，接着用火把敌人的云梯和冲车几乎被烧尽。当天敌人再次合围，郡中的壮丁都登城守卫城叠。不久少科从南门引导敌骑一同入城，吴鸾守卫东门，不知道这件事，左右告诉他说少科叛变了。吴鸾看到城中已经混乱，立即骑马返回公馆，投井而死，契丹于是屠戮了城池。 朝野世人百姓听说此事的人都叹息惋惜。翟章不清楚是什么地方人，他喜欢永历，当时人称他为大虫，就是虎痴的称呼。后唐天成初年，从邺都马步军都指挥使兼任平州刺史，不久改任富州防御使。三年三月升任新州威塞军粮使留后。四年五月正式授予节度使的金节。长兴元年二月加封检校太保，入朝担任右领军卫上将军，转任左羽林统军。清泰年间再次统领新州。后晋高祖举义将新州割让给契丹。当时契丹大军回国，派翟章在辖区内配征犒劳宴请的资财，必须达到十万名，山后地区土地贫瘠，百姓无法承受。起初契丹用温和的话语安抚翟章，翟章以为一定能南归，等到契丹委派他平定叛西，围攻云州都有功劳，所以扣留他不放回。翟章郁郁不得志，生病也不治疗，最终去世。程福晕不清楚是什么地方人，他性格沉稳敦厚，有勇力，多次担任军校。天福七年冬天，杜仲威讨伐镇州，与安重荣在宗城大战，程福晕因功升任明州团练使检校太保，不久入朝担任奉国左厢都指挥使。九年春天，少帝准备前往澶渊，程福晕部下有军事文荣等八人暗中谋划作乱，在本营放火，程福晕不久带领心腹之士扑灭了火灾，程福晕也受了伤。程福晕性格本来醇厚，又因为皇帝车驾将要出行，就隐瞒不奏报。同僚李英职位在程福晕之下没有名气，想要危害程福晕以便自己升迁，于是秘密上奏了这件事，说程福晕如果没有作乱，为什么不说。少帝到达封丘，将程福晕外放为商州刺史，不久下狱审讯。程福晕始终不为自己辩白，以至于被杀，人们都认为他很冤屈。郭林是行州人，起初侍奉后唐明宗，逐渐升为军校。天福年间担任奉国指挥使，历任数郡刺史。开运年间调任益州，契丹攻打该郡，郭林激励示众，与他们同甘共苦，敌人不能攻克。他又率领周兵攻击贼军，多次获得战果，朝廷嘉奖他，就地加封检校太保。契丹主曾对左右说，我不怕天下所有人，却被这个人所压制挫败。杜仲威投降后，契丹派通事耿崇美引诱益州民众，郭林不能制止，城池投降后他被耿崇美杀害。后汉高祖即位，下诏追赠他为太傅。使臣说，观察前代臣子的事迹很多，如果世道正太平，那么依仗恩宠凭借俸禄的人确实很多，世道已经艰难，那么孝死尽忠的人却没有几个。像皇甫玉奋击而死，王清浴血奋战而亡，近世以来有几个人而已。那些面临危难捐躯或者守土遇害的人，比起那些被妖艳迷惑而丧命，因美酒而亡身的人，相差太远了。只有康顺密遏制华台的叛乱，挽救近世的危难，也可以说是忠诚了。